我们学佛就要效法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现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也要学习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做一个义务的教育。所以人不能不学佛，学佛与信仰宗教不发生冲突。这个话大概是在30-40年前，我在辅仁大学讲过，我记得我在辅仁大学讲演的时候，前面两排坐的是神父修女，后面坐的是他们学校的学生。我看到这么多神父，我看到很欢喜我告诉他了，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，你们来学佛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，没有冲突啊。你在家有父母，到学校有老师，哪有冲突呢？我还特别劝他一定要好好的跟释迦牟尼佛学，否则的话上帝会很感叹，我的儿女不错，是很好，可惜没有上过学。你说这个上帝也很难为情啊。如果你学佛，上帝感觉到很荣耀啊，我的儿女啊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的学生啊，他也灯光。我说了大家都哄堂大笑那一天同学们告诉我，这神父让我留半个小时的，他们要提问题。我讲完之后一个问题都没有。佛教是究竟圆满的教育任何宗教徒都应当要修，那是智慧的教育，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。真的，这个学佛，上帝不反对。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上帝常常请佛菩萨到天宫里头去讲经说法。所以我说，现在你不学也没关系，你好好的去修你的法门，将来你真的到天堂了，你到天堂里，你的上帝请佛菩萨讲经，你跟着听也一样吧，也不错吧。那你上不了天堂呢？那你这个机会也就错过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要认识佛教要肩负起教学的使命，要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。如果我们不能做个好样子，我们就是佛菩萨的罪人，是祖师大德的罪人我们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社会你没有机缘接触到佛法，那就另当别论，接触到了，我们就有使命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今天有台北净宗学会，跟我们开始做双向的联系。那么这个沟通呢，可以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见面。我们得力于高科技的发达，确实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同学 我们每天都能够做到面对面的接触。这是在过去我们梦想不到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变成事实了。科技不断的在进步，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的在革新，画面音响越来越逼真，越来越清晰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今天世界的不安，社会的动乱，有许多人探讨这个因素，祈求解决之道。我也遇到许多人来问过，我的看法，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儒家所说的，人不学不知义，义就是应当做的事情，不应当做的事情你去做，这就是不义，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去做，这叫义，这就叫义务工作。由此可知，教学重要。中国古代，朝野这些贤侄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重视教学。《礼记》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：“建国君民。”教学为先，这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育最重要。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项目，四个项目是一体，决定不能够分割。第一个是家庭教育，第二个是学校教育，第三个是社会教育，第四个是宗教教育。这四种教育是以家庭教育为根本，宗教教育达到究竟圆满。这四种教育办好了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如果把这四种教育疏忽了，天下言有不乱之理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西方人已经重新肯定承认中国人有智慧，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。我在83年，在纽约弘法的时候，当地的美国人就是这样称赞。说全世界，一个人一个人比呀，中国人第一；两个人两个人比呢，犹太人第一；三个人三个人比呀，日本人第一。这意思很明显呢，中国人一个人一个人比世界第一了，可惜不成器。他们肯定。全世界最团结的日本人，所以他问我：“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”我一看他们都是基督教徒，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。他们听了很惊讶。为什么上帝安排的？我说中国人团结，你还有饭吃。我们这一笑了之啊！外国人佩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，挖苦中国人不团结。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！中国人本来是团结。所以团结这个名词在中国古时候没有啊，中国人用不上啊，为什么呢？古人的教育就是团结，外国人没有这个教育，所以他们要讲团结。中国人本身天生是个团结，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团结呢？我们把祖宗的教法了，丢掉了，不要了，所以现在比不上外国人。外国人讲团结，我们不讲团结，伦理也不讲，团结也不讲，怎么能比得上外国人呢？祖宗的教育，我们要细心体会呀。那是千万年智慧经验的结晶，不可以疏忽。长治久安，繁荣兴旺，利苦得乐的大道理在呀，很可惜，近代中国人忽略，以为这些是旧的东西，旧的东西应当被淘汰。有没有看到2000年前汉武帝为国家制定的教育政策遵从孔孟的学说，教导人民，没有多久，明帝时代，佛法传到中国，被朝野所认同，全面接受，于是主宰中国。教育就是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了。 2000年来改朝换代，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啊。年章文武制度有改变，有革新，唯独教育这2000年没有改变过。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，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。我们有没有想一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他为什么不改变？细细想，这是真理的教育啊！真理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怎么能改变？一改变呢，天下大乱啊！到民国来改变。满清推翻之后到现在，还不到100年呢。这100年，这个社会人心所产生的变化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所没有。这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有没有去多想想？教学重要啊！学什么呢？学古圣先贤的教诲。那我们要问孔孟、大乘佛法，他教人叫什么？可以说如佛都是一致的，教人要沉静，仁慈博爱，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这6个字涵盖尽，我们放弃了，放弃了现在社会上不成，不成虚伪，不尽，傲慢，不仁，自私自利，不辞，没有爱心，不但他不能够爱人，不能够爱物，他自己都作践自己，糟蹋自己，不知道爱自己。入佛大乘教育啊，内容啊如此而已。我们想一想，现在社会是不是需要？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波斯呼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所以现在西方人重视汉学，西方人重视佛法。这几年来，英国学校里面，小学、大学、中学课本里面有佛经的内容。去年我在澳洲，那一边同学送了2本学校教科书， 啊，是英文写的，我也看不懂。他告诉我，佛学，学校教科书，学生上佛学课程。这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啊，学校采用佛学课程，难得了，我们看到非常欢喜，啊，所以将来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外国人带头，啊，外国人现在先干。然后我们中国人跟进了，啊，我们老祖宗东西我们不要了，现在外国人请去供奉，啊，我们这个大岛，人家那个地方供奉，啊，真是啊，《论语》所讲的，色不孤啊，必有邻啊。啊，我们老祖宗的子孙不要他，啊，外面有朋友爱他，啊，他不孤单。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啊，我们要觉悟啊，啊，不觉悟啊，永远还是跟着外国人走。啊，我们国家虽然独立，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没有独立。啊，所以今天，啊，虽然一般讲教育很发达，啊，发达的是科技教育、工商业教育、公立的教育。不失沉静仁慈博爱的教育，啊，不失仁慈博爱的教育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。我昨天从香港回来，今天早晨这边同修拿了一份报纸给我看，啊，印尼现在他们有7个宗教。听说有1万多人在一起做和平祈祷，这好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祈求世界上的宗教家，至死人人，个个深入自己的经典。推动仁慈博爱的教育，沉浸仁慈博爱是全世界所有宗教教学的根本。啊，宗教会被它变成迷信，就是过分重视形式的这种祭典。把教学疏忽了，每一部经典都是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宝训，我们要有智慧认识清楚。谢居士给我的传真问我，佛七念佛如何得力，还是沉静仁慈博爱。 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一心专念决定往生。著名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告诉我们，念佛最怕的是家长，所以他教给我们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决定成就。他这个三句话实际上是从大势至菩萨那里学的来的。大势至菩萨教人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这是念佛方法。都是六根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六根就都回来了。这都是六根呐，净念相继，用清净心，真诚心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念佛，净念，净念里面具足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才是净念。如果夹杂，就不清净了，怀疑不清净。相续是不间断的，我们懂得大势至菩萨所讲的这八个字的方法，哪有不成就的？念佛堂过去堂主常常提醒大众，放下万缘，一心正念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古德口头上常讲的老实念佛，这样念才叫老实。有疑惑，有夹杂，就不老实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老实的人没有什么大成就，纵有善根福德了，他不老实也很快的耗尽了。唯有真正老实人能够积功累德，这段事情头脑冷静一点，观察细密一点，都在我们眼前呢。不比看古时候，现前就太多太多了，确确实实证明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希望同学们真正是要求往生，一定要放下万缘啊！万缘具体而言呢，就是自私自利啊！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 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万念。啊，这个时候，诚信仁慈博爱，啊，一念佛决定往生，啊，而且往生品位高超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请看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九目啊，第一行，或此龙王，恶立恶口，即得成就八种境遇。何等为法？以言不拐度。经文很明显，意思无尽的深远。佛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成就净义，特别是对于念佛法门而言。我们念佛法门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修净业。啊，净业从哪里修？心净其口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，啊，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是善护三业。善护三业里面呢，一开头就教我们善护口意。不及他过，就是此地说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净土从哪里开始，我们知道了，也明了啊这一段教诲的重要性。什么叫悟口呢？这两个字的意义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悟口是说话粗鲁，音声态度词句都叫人家难以入耳。啊，现在所谓是命令的句子，啊，纵然是你的下属，不得不服从你，充其量也是表面不得已不服从，心里都不服，这是失败。往往在某一种关头的时候，下属背叛，为什么会叛离呢？已有原因，而因素里头决定少不了平时言语不当，造成的后果啊，这个是事出世间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。 啊，人与人相处，啊，仁者待人，你那是占的分量太重太重了。所以儒家教学，也是列在重要的科目上。啊，夫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仁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他把仁义看得多么重。啊，仁义是德行的表现。啊，看你的言语，看你的表态，看你的动作，你德行的高低也一目了然了。啊，我们要怎样修德？啊，累德积功，这是佛菩萨在经论里常常嘱咐教导我们。教诲里头说的很多，诸佛菩萨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柔和爱语啊，这是记重。我们亲近善知识，啊，我过去亲近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，啊，我们站在旁边观察，啊，他接待宾客，接待来学。我们看了深受感动，啊，在这里面学习，亲近他的学生，啊，对学生跟对大众不一样，啊，严厉的教训对学生有，常常有，但是对大众没有。学生老师有责任帮助他成就他，啊，看到他有过失一定要说，啊，从前老师给我们讲啊，说故事的人谁愿意说人过失，啊，谁愿意给人家做冤家对头啊，聪明人有学问的人绝不干这个，给人借善意绝不给人解恶的，啊，你有过失不会有人说的，说你过失只有两种人，啊，一个是你的父母，一个是你的老师，啊，朋友同学说过失也是一而再，啊，顶多讲两次不会讲第三次，两次你不改第三次也不说了，为什么说了就变成冤家了？啊，那怎么对你呢？敬而远之。啊，什么叫远之？远之是不与你共事。 你在社会上做任何事业得不到别人帮助，你所得到的是与你有利害关系的，道义的朋友你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德行言语不能不学，德行的落实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十善业道，口业重要啊。你能够立我口，你就得到八种经验。第一种，言不拐度，这个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分寸。你的言语恰到好处，一般说的如理如法，合情合理。不过分，也不悔不及，这是第一种经验。言语过分，显得巴结人，讨好人。言辞不及，显得傲慢，瞧不起人。这言辞要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吧。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，常常练习，养成习惯。第二呢，廉洁利益，这个很重要。无疑之言，在佛法里面称作戏论。我们世间人讲的开玩笑，诸佛菩萨修道之人没有戏论，戏论跟幽默不一样，世间人的幽默不见得是对对方、对社会大众有利益，而圣贤君子，所谓是出言成则，说出来的话都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准则。这就是利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敬业是有利的。如果与社会大众没有利益的，这不是敬业。那么利益使我们能够想到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得清净心，帮助我们断烦恼长智慧，这是真实利益。第三呢，言必切理，理是真理啊，决定不会违背真理， 爱理之言，身行君子决定美。为什么呢？他见到真理了。佛家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所以他的行为，他的言语